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6月6日的对华粤语广播节目，我是叶晚峰。今晚首先为大家准备的节目是国际新闻。
是不是国际方面的消息？首先是新闻提要。川普总统呼吁美联储现在必须降息。欧盟启动13个关键材料新计划，应对中共限制稀土。美商务部长说正在重谈拜登时期芯片法补助款。上诉法院首次审理川普出生公民权行政令诉讼。多地纪念六四，批中共掩盖事实。Elon Musk 不满大右美法案， Johnson 议长说人总有不同的意见。下面请听详细报道。Donald Trump 星期三再次呼吁美联储主席 Jerome Powell 立即降息，并援引数据表示五月份私营部门新增就业人数已经达到了过去两年来的最低水平。他在 Truth Social 上发文写到 ADP 数据出炉，鲍威尔现在必须降息，欧洲已经降息了九次，他慨叹太迟了。ADP 全名叫做 Automatic Data Processing，是一间提供人力资本管理解决方案和外包服务的公司。ADP 报告显示，五月份非农就业人数增加了 3.7 万，低过四月份的6万增幅，而且是2023年3月以来最低的月度增幅。ADP 报告还显示，在五月稳定就业者的年薪增长率是 4.5%，换工的人的年薪增长率是 7%。 上个星期 Trump 和鲍威尔进行了会面，白宫表示总统告诉鲍威尔知不降息的政策是一个错误。欧盟星期三宣布启动13项位于欧盟境外的新原料开采和供应计划，涵盖格陵兰、塞尔维亚、马拉威、南非等多国，旨在强化金属和矿物供应链，来支援电动车能源转型、国防和航空航太产业。中共四月宣布限制稀土磁体出口，需要取得新许可证。欧盟产业战略事务专员塞若内表示，我们必须降低对所有国家的依赖，尤其是好像中共这样的国家。中共实施出口禁令，更强化我们推进供应来源多元化的决心。欧盟估计这13项新计划总体启动资金需要大概55亿欧元，大概63亿美元。未来将由欧盟执委会、联合成员国和金融界提供资金和商业媒体支持。这次更新令到欧盟战略关键原料项目总数提升到60项。今年3月欧盟已经公布了47项境内计划。美国商务部长卢特尼克在星期三的听证会上表示，川普总统政府正在针对前总统拜登时候的芯片法补助款和半导体公司重新谈判。卢特尼克在参议院拨款委员会对议员表示，拜登时代的一些拨款似乎过于慷慨，我们持续在这里重新谈判。他说所有协议都会越来越好，只有根本就不该达成协议才不会达成。似乎暗示重新谈判之后并非所有补助都能够获得保留。卢特尼克指出，台积电就是重新谈判的成功案例。他说获得60几亿美元芯片法补助的台积电最初承诺斥资650亿美元投资美国制造业，之后又加码投资了1000亿。 他说，我们修改了补助金额，令到补助额仍然维持在60亿美元的政府资金规模。路透社与报道指出，白宫寻求重谈补助款，并暗示将延后一些即将到来的拨款。美国第九巡回上诉法院在星期三首次审理川普总统限制自动出生公民权的行政令的合宪性，听取辩论。原告是22个州的民主党籍总检察长和移民权利倡导者，他们在挑战川普行政命令的诉讼中说，这个行政命令违反了美国宪法第14修正案的公民条款。美国最高法院正在考虑川普政府提出的允许这个行政命令开始生效的请求。5月15号，最高法院就川普政府提出的缩小三项针对行政命令的禁令的适用范围的提议停除了辩论。辩论并未集中在川普命令的宪法依据上，而是集中在某位法官是否有权发布全国性的禁令来阻止川普的指令。最高法院尚未做出裁决，但是预计可能会允许川普的行政命令在全国大部分地区生效。原告表示，如果川普总统的命令在全国生效，每年将有超过15万名新生儿不能够获得公民身份。六四事件36周年之际，北京天安门母亲群体的几位成员6月4号再次前往海淀区的万安公墓，为1989年那场血腥镇压中遇难的亲人献花悼念。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发布声明说，世界永远不会忘记1989年发生的事情，即使中共政府积极掩盖事实。德国、英国、加拿大等多国驻华大使馆亦都在微博发文纪念六四，其中英国大使馆上传了著名的坦克人照片和一段相关动漫视频，吸引大量关注，同时都引发了微博平台的删除和禁评措施。台湾多地也都举行了相关的纪念活动，香港用创意的悼念方式，警务人员原地驱离市民，并且湾仔和铜锣湾所在的东区一共有5男5女被带回警署，他们年龄介乎15到69岁之间，另外警方还逮捕了两个人。据这名人士向 Political 杂志透露，美国众议院议长 Mike Johnson 星期三上午在共和党内的一次闭门会议上回应了 Elon Musk One Big Beautiful Bill Act 的批评，并安抚共和党同僚说，人总有不同的意见，大家不要放在心上。 Musk 星期二说，这个法案是令人作呕的怪物，批评这个法案未采取更多措施应对巨额赤字支出。据国会预算办公室星期三估计，这个法案将在未来十年内增加24000亿美元赤字。 Johnson 在闭门会议上表示，打电话向 Musk 解释大右美法案的起草过程。 Johnson 在闭门会议之后个人的新闻发布会上说，我认为他是完全错误的，我已经告诉他知。 Johnson 还提到，川普总统对 Elon Musk 批评这个法案核心内容深感不满，他说，如大家所知，他对 Elon Musk 在这个问题上做出180度大转弯并不高兴。是不是更多国际方面的消息？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星期三晚间签署总统公告，宣布对12个国家实施新版入境禁令，禁止他的公民进入美国。这个禁令将在6月9号起正式生效。根据白宫发布的简报，受影响的国家包括阿富汗、缅甸、乍得、刚果、赤道几内亚、厄立特里亚、海地、伊朗、利比亚、索马里、苏丹和也门。美方指出， 这些国家普遍存在签证审查机制不足、签证逾期比例过高，且未积极配合遣返非法移民，对美国安全构成风险。例如，赤道基内亚2023年度学生签证逾期率高达 70%， 显示他的国民经常违反移民规定。Trump 表示，这个是为了履行保护美国人民和维护国土安全的职责。他强调，我们将恢复旅行禁令，防止极端伊斯兰恐怖分子进入美国。新版禁令显示 Trump 政府正全面收紧针对特定国家和种族的入境和移民审查政策。星期三，美国商务部长卢德里克表示，即使越南取消所有针对美国商品的关税，美国亦都不会豁免针对越南的关税，除非越南承诺停止转运中国商品，美方才会考虑关税豁免。他说，越南向美国出口了价值1250亿美元的商品，而仅是进口了价值1250万美元的美国产品。卢德里克解释说，他们从中国购买了900亿美元商品之后加价再转售给我们，所以这个是一条从中国到美国的通道。同时，卢德里克暗示，如果越南决定停止向美国转送中国商品，或者还有谈判的空间。路透社星期二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可能会迫使越南减少对中国工业进口依赖。一位了解会谈情况的人士说，美方希望越南的工厂减少使用来自中国的材料和零部件，并要求越南更加谨慎地控制它的生产和供应链。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星期三拒绝了美国在核谈判中提出的核心要求，誓言绝不放弃铀浓缩。哈梅内伊表示，放弃铀浓缩100%违背伊朗的国家利益，并拒绝了上个星期六经由阿曼外交大臣巴德尔短暂访问德兰期间提交的美国给伊朗的核協議新提案。他說，這次提案是基於美國的一項核心要求，即解決長達幾十年的圍繞德克蘭核野心的爭端。阿曼斡旋了伊朗外交部長阿拉格齊和美國總統 Donald Trump 的中東特使維特科夫之間的會談，經過五輪談判，雙方仍存在難以彌合的嚴重分歧。美国总统 Donald Trump 希望遏止德克兰制造核武的潜力，以免引发区域性核军备竞赛。伊朗方面则希望解除美国经济制裁，来重振它依赖石油出口的经济。双方希望通过外交手段达成协议。彭博社星期三报道，美国企业调查人员发现有证据显示，中共政府支持的黑客团体使用的恶意软件，自2023年夏季就偷偷入侵一间美国电信公司，并且在该公司系统中存在了7个月。这个发现比过去已知的中共黑客入侵时间还要更早。2024年，美国政府及网络安全公司才开始注意到中共黑客渗透美国多间大型电话及无线网络公司。政府将入侵事件归咎于中共黑客组织 Salt Typhoon。 这位消息人士透露，在应对 Salt Typhoon 黑客攻击的过程里面，美国情报机构建议企业查找一种名为蠕虫的特定中国恶意软件。这种软件可以令到黑客深入且秘密地存取受感染的机器。多间网络安全公司在公开报告中表示，中共黑客团体曾经使用蠕虫病毒针对东南亚电信公司及政府行动。 由於持續存在俄羅斯對烏克蘭實施重大空襲的風險，美國駐基輔大使館在星期三發布了新的安全警報。根據國務院網站的消息，最新警報顯示，最近幾個星期，俄羅斯加強了對烏克蘭的導彈和無人機攻擊力度，目前仍然持續存在重大空襲風險。美國駐基輔大使館敦促美國公民採取適當的謹慎措施。星期一，俄羅斯境內五個軍事空軍基地遭到無人機打擊。上個星期六晚間和星期日凌晨，俄羅斯的兩座大橋被炸毀，造成7人死亡、115人受傷。美國和英國都表示，他們沒有提前聽講烏克蘭的攻擊計劃。克里姆林宮外交政策助理烏沙科夫表示，俄美兩國領導人同意繼續就烏克蘭問題保持溝通，包括最高級以及其他層級的溝通和通過其他渠道的溝通。路透社星期三報導，他一位美國官員和一份國務院內部備忘錄說，川普政府正在考慮向尋求快速面談預約的遊客以及其他非移民簽證申請人收取$1,000的額外費用。持旅遊證件和其他非移民證件入境美國的簽證費用是$185。美國正在考慮的這項$1,000收費服務將是一項高級服務，允許一些人在簽證面談時候優先排隊。這個計劃最早可能在12月試行。這項擬議的簽證預約費用之前從未被報導過，但是這項計劃和金卡移民計劃同時推出。金卡計劃將讓富人花$5,000,000移民美國，令到那些願意付費的人更快獲得美國公民身份。國務院發言人說，國務院對非移民簽證面談預約的安排是動態的，我們正在不斷努力改進我們在全球範圍內的運作。根據國務院最新的年度報告，國務院在2023財年簽發了1040萬份非移民簽證，其中包括590萬份旅遊簽證。
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
以下落嚟，请大家收听一节每日要闻。
习近平嘅权力系咪仍然稳固呢？专家警告话，中共或者正在酝酿生化战嘅阴谋，令人不禁揣测未来局势嘅走向。另外，最近中国法官白斌夹带师徒到日本，成为体制内人士的逃生模范，引发热烈讨论。就在川普普京通话会议结束之后，俄罗斯军队就随即空袭乌克兰，这一系列动作恐怕会升级局势的紧张和不安。更引人关注的是，澳洲媒体披露的64份机密档案，提醒世界要警惕中共的统治，同时强调永远不要轻易妥协。美国彭博社5号最新的报道说，习近平表示中共将会在9月3号举行纪念二战胜利80周年阅兵仪式。彭博社说，届时预计普京亦都将会到访北京。根据报道，4号习近平在中南海会见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的时候，首次透露了这个计划。据白罗斯国家通讯社报道，习近平邀请卢卡申科出席9月的纪念活动以及上海合作组织峰会。习近平对卢卡申科说，8月底我们将会在天津举行上海合作组织峰会，9月3号我们将会隆重庆祝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同时举行阅兵仪式。根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普京访问中国期间预计将会出席中国阅兵仪式，同时出席由俄罗斯和中共共同领导的上合组织年度峰会。这个消息一出，就不禁令人联想，习近平是否还有权力呢？时事评论员蔡慎坤表示，习近平他在屋企里面接待白罗斯总统卢卡申科， 很多人认为是习近平的权力已经丧失，但是我觉得可能没那么简单。现在传的有关五月份的政治局扩大会议的讲话稿，这些消息大家听下，习近平他的权力是否彻底废除呢？我亦都一再说，废除会有非常明确的一些信号，但是现在并不是那么清晰，所以习近平的权力是否完全薄弱，或者是四中全会是不是决定他的命运下台这样的一个时刻，我觉得可以观察。中国问题专家张家敦近日在接受丹普罗夫特和艾米亚各布森采访的时候指出，习近平如果正在失去党内的权力支持，那不单止加剧了中共内部的不稳定，也都令中共在全球舞台上变得更加危险。他质疑美国政府试图重启美中贸易谈判的可能性。他进一步指出，习近平已经失去了相当大的影响力和权力，那意味着川普习近平进行的通话只是对着一个空壳讲说话。简单来讲，现在根本无法就贸易或者其他任何事务和中共达成协议。张家敦警告说，专制领导人一旦失势，往往会通过激进行动来维系政权。他虽然不认为中共会立即全面入侵台湾，但是就指出中共军队近来对日本、南韩、台湾和菲律宾甚至是澳洲的频繁挑衅，极容易引起擦枪走火。如果某个热点地区局势突然失控，习近平可能既无意亦都无力降温，局势恐怕会迅速升级，甚至可能将俄罗斯和北韩拖入战局，成为中共的军事盟友。而张家敦去年亦都曾经警告中共想对美国发动病毒战。美国司法部在3号证实，两名中国情侣分别是33岁的中国公民简文清和34岁的和他34岁的男友刘尊勇，涉嫌走私具有生物邪恶潜力的真菌到美国境内进行研究，其中包括被列为潜在农业邪恶主义武器的禾谷镰刀菌。该菌会导致谷物穗枯病，每年在全球造成几十亿美元的损失。美国联邦检察官已经正式提出起诉。两人还被指控犯有串谋走私货物入美国、虚假陈述和签证欺诈等罪行。FBI 局长帕特尔警告说，北京当局正在试图通过农业邪恶主义手段打击美国的粮食供应体系。帕特尔4号向霍士新闻表示，这件案提醒我们，中共在持续派遣特工和研究人员渗透我们的机构，瞄准我们的食品供应，这可能会重创经济，同时危及美国民众的生命。走私已知是农业邪恶主义病原体，不单只是违法行为，也都是对国家安全的直接威胁。这宗事件加剧了公众对中共涉嫌生物武器能力日益增长的担心。根据美国国务院2025年发表的报告，中共可能将人工智能纳入它的生物武器计划。这份4月份发表的报告警告说，中共可能会利用公开的人工智能和机器学习工具来加强生物武器的研发。报告警告说，将人工智能融入这类项目可能会对全球造成毁灭性的后果。报告将今次疫情和新冠疫情进行了类比，很多人认为今次疫情可能源于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实验室泄漏，该研究所是以研究病毒功能增强性而闻名。报告指出，类似的研究和先进的人工智能结合可能会在未来造成更严重的灾难。二号，美国智库特别竞争研究计划主办人工智能博览会，多名美军高官与会。据香港南华早报报道，美国印太司令部司令帕帕罗在与会期间讲到涉及台湾议题，说中共正在行危险路线。他随即指出台湾问题，说中共演习咄咄逼人是一种彩排。帕帕罗还提到，随着人工智能和 3D 打印技术的进步，美国正处于一个技术转捩点。他呼吁美军改变发展方向，加快速度和创新。他说，我们需要的是快速参与战争，而不是组建各种委员会。他补充说， 科学界和工业界对于所需要的紧急转型至关重要。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之后代谢能力就逐渐减慢，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宝以古老草本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帮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可以点击留言区健康520网站。北京市第三中级法院一名年轻助理法官白斌，在五一假期前夕被劝夹带师徒到日本，疑似是卷走人民币几亿的执行款项，引发中共司法系统震荡。专家认为90后的年轻人示范体制内至好的跳船方案。据财新报道，白斌是一名90后山西人，担任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执行庭助理法官。他利用职位便利伪造执行通知书，将本来还给申请人的执行款项秘密转入自己控制的私人户口和无名的空壳户口，透过一笔笔睇似合法的流程，成功累计几亿人民币，整个法院系统竟然没有发现。最终在五一假期前夕，白斌人间蒸发飞到日本，已经变成拥有希腊国籍的外籍人士，身份脱欧，资金亦都随之出境。呢一宗新闻由财新网率先披露，但系唔够24小时就全文被删除，社交平台相关嘅关键词全面封锁，搜索结果亦都完全睇唔到，评论区亦都好快被关闭。点解中共对呢一件事反应咁敏感呢？财经博主小翠表示，佢太具有示范性。白斌作为体制内的一名年轻基层干部，竟然能够熟练操作司法系统，突破银行分控，绕过外汇管制，实现身份脱欧，顺利走佬，等于是活生生帮大家上了一课。制度漏洞不单止存在，而且可以完美利用。所以这件事我们今日必须要讲，因为它不单止是件贪腐案，更可能释放一个信号，就是体制内的跳船潮已经来到。截至目前，中国方面已经对它发出通缉令。据知情人士向大纪元表示，案情败露是因为白斌的女朋友向朋友炫耀他的海外计划，导致信息泄露，有人匿名举报。白斌知道消息之后，在五一假期前大家人离开。白斌到底是怎样做到这一切的呢？小翠分析了他的作案手法。首先，白斌获得法院的执行款项，而这些款项是被执行人需要支付的赔偿金，应该退还给受害人，但是白斌就私吞了几亿执行款项。正常的程序需要两名法院人员联名带执行通知书去银行，但是银行对法院人员的文件检查不严，通常只需要出示证件，咁令到白斌佢只需要获得执行通知书就可以自行处理。另外，白斌仲利用咗法院电子化办公系统嘅漏洞，执行通知书而家系由系统自动生成，无需要传统嘅公章同签字，简单操作。更关键嘅系，法院同银行系统并冇联网，银行柜台人员冇法验证文件嘅真假。而且没有责任查询背后的流程，只要白斌有法院的证件，档案看起来也是正常，银行就会将钱汇出，令他轻松将款项转入自己控制的户口，整个流程毫无漏洞。第二步就是将几亿的赃款洗白，这个过程存在两个难度，首先怎样避免银行反洗黑钱系统的监控，其次，怎样无声无息地将资金转移到国外。小翠猜测是白斌运用了蚂蚁搬家、地下钱庄和数码货币三种方式。白斌并不是将所有的资金集中在一个户口来避免怀疑，而是将执行款项拆分成几百笔小额转账，每笔几十万转入多个他控制的户口，包括私人户口和空壳公司。他在法院工作了10年， 应该同唔少相关人士有联络。有咗呢一啲户口之后，白斌就用小额转账汇款俾地下钱庄，等钱庄喺国内收取人民币之后，将等值嘅外币转到佢嘅境外户口。另外，佢仲可以选择将资金交俾地下钱庄，等地下钱庄直接将钱汇入佢境外嘅数码货币冷钱包，咁样就可以完全避开咗银行嘅检查。白斌仲为自己准备咗一个备用身份，成功获得一本希腊护照。在中国，体制内人员的护照通常需要上缴和严格审批，但是白斌就能够巧妙避开这些限制。小翠推测，白斌可能是透过购买太平洋岛国的快速护照取得身份。这些护照通常只需要付款就可以获得，虽然这类护照在某些方面不被认可，但是就可以用来申请欧洲的投资移民。跟住白斌利用呢一本护照喺希腊购买物业，直此嚟获取希腊嘅长期居留许可。几年之后就能够顺利入籍。小翠表示，对体制内嘅人嚟讲，咁就系一个逃亡嘅邀请信，咁就令中共觉得惊，佢哋惊体制内嘅人睇明白咗，原来仲可以咁走噶，原来真系有人走得成噶，所以呢一件事中共必须要封。必须要压，必须要全网禁声，因为它不单止损害中国公检法的公信力，还更加直接动摇中共整个组织系统的控制能力。白斌这件案是一次完整的走佬教学示范，由怎样赚钱、怎样洗黑钱、怎样洗身份、怎样出境、选择在哪里落地。白斌一步一步行完全个过程，他留下的是一套体制内的走佬教程。我相信不少人早就想走，只不过找不到出口而已。川普四号和普京进行通话，双方针对乌克兰近日空袭俄罗斯军事基地和伊朗核武器这些议题交换意见。据美联社报道，川普和普京进行了大约一个钟头15分钟的电话会谈，内容涵盖日前乌克兰出动无人机突袭俄罗斯空军基地，重创多座军事设施。川普在自己的社交平台 Truth Social 转述普京的讲法，指出对方非常强烈地强调俄方将会作出回应，同时表示这场对话虽然气氛良好，但是距离和平仍然有一段距离。在通话中，双方亦都讨论了伊朗核武器问题。川普表明美方坚决反对伊朗拥有核武器，同时表示普京话对此表示理解，愿意参与和推动和伊朗的谈判进程。川普亦都批评伊朗当局在核决策上刻意拖延，呼吁应该尽快给出明确答复。在通话之后只是过了几个钟头，乌克兰北部城市普里卢基就受到俄罗斯军方的六架无人机袭击，击中多栋住宅建筑，造成至少5人罹难，6人受伤。当地的首长透露，有两栋公寓被击中，引发火警，造成至少17人受伤，其中包括一名高龄的93岁老妇。另外有17人在东部的哈尔科夫空袭中受伤，灾区多处建筑物严重损毁。哈尔科夫地区首长在社群媒体表示，俄军选择在民众熟睡的时候发动空袭，再次证明他的卑劣和恐怖战术。即使普京在同一日亦都同教宗梁14世通话，强调愿意为和平努力，但是俄军在普京和川普通话之后没多久就发动袭击，再度引发外界关注。泽连斯基就呼吁和普京进行面对面会谈，同时对俄方日前在土耳其递交的备忘录议案表达拒绝立场，战局短期内恐怕难以降温。资深媒体人张修杰表示，川普和普京通电话结果令他非常失望，他认为他会很快结束俄国战争，但是川普这个目标 客观地讲未达到，因为俄乌双方都不想停战。泽连斯基希望不断的战争来维持他的总统任期，即使他提出多个要求，但是泽连斯基就打不过俄罗斯。他的核心诉求是北约的支援，希望能够加入北约，即使北约未明确表示欢迎他。而普京同样是不愿意停战，原因在于对北约缺乏信心，担心停战之后北约会发动战略压迫。同时普京手上掌握着来自中共和北韩的支援牌，所以希望获得更多利益。川普对这场战争感到失望，认为双方的人命损失令人讨厌。在他近期和普京的通话，普京明确表示不愿意谈判，而且将会对乌克兰的无人机袭击采取更强烈的报复。由此可见，近期俄乌和平谈判进展渺茫，但是这对美国来说，对川普的整体国际战略来说是一个巨大伤害。因为川普必须要继续在这场俄乌战争当中消耗美国的注意力和美国的资源。澳洲广播公司 ABC 日前报道，根据该公司获取的几百页机密文件，揭示了中共臭名远播的审查制度，它的规模越来越大，手段更加难以察觉。这种审查正在无声无息地将1989年天安门大屠杀的记忆由公众的视野抹除。报道指出，30年过去之后，北京当局到现在还未公布1989年6月4日血腥镇压北京天安门广场民主集会的罹难人数。当日广场上高有过百万的中国民众参与示威活动。历史学家估计，中共军队在当日残害的平民由200人至到几千人不等。澳洲广播公司获得超过232的审查指令，揭露中共审查内幕。文件披露，对于有关中国历史上受到最残酷镇压的民主运动，在网络上的任何提及和散播，中共当局都会深感焦虑。资料当中包括中共军队向平民开枪的血腥画面，亦都有部分内容声称是学生攻击军人。报道说，这些资料正在由第一线内容审查员用来训练人工智能工具，以便在中共网信办指导下对浩瀚的网络内容进行审查，其中对于任何涉及天安门事件周年纪念的内容特别敏感。即使中共试图强制性掩饰和删除记忆，但是仍然能不惜众人对平反六四的意志。前香港支联会副主席周幸彤被控违反港区国安法、颠覆国家政权罪，到而家已经被囚禁超过三年。周幸彤的 Patreon 账号日前发帖文强调，他会在6月4日继续在场内以绝食36小时纪念这个日子，同埋重申我哋嘅承诺，仲指出天安门母亲等咗36年，仍然未等到一句道歉。面书粉丝专业高雄好过日子4日亦都发表名为《六四的启示：永远不要被中共国统治》嘅文章，引起反响。文章提到，4日六四事件36周年纪念日，民主自由阵线的各国人士都有不少悼念和谴责暴政的发言，但是我们觉得有一件事必须要特别提醒所有台湾人，六四不单是一件案例，而是中国内部无数残酷镇压屠害自己国民的悲剧之一。单纯以近百年历史事实的角度，中共专长就是残害自己人。近百年来，中共内部自相残杀，造成中国人丧命大约在1亿人左右，其中80%是在和平时期被中共消灭。高雄好过日分享近百年来中共害中国人的数据表格，他说，我们可以看得很清楚，外国侵略者再点残暴也都没有中国人对自己人的残暴，我们亦都可以知道和平统一应该称为不抵抗投降的下场才是最惨的，宁可同中共正面战斗，亦都绝对不要做中共国人。 咁係六四同無數悲劇，至少可以俾台灣人嘅一啲警示。講到呢一度，就唔能夠唔提嗰啲值得尊重嘅勇士。第一個就係周幸彤，周幸彤係律師出身，當時港版國安法迫害民主人士，參加合法選舉被中共拘捕，佢就挺身同中共辯論。包括六四，周幸彤係非常英勇噶，為中國、為香港爭取民主自由嘅人士。第二個係中國大陸嘅彭立法，又稱為四通橋抗議，係喺2022年10月13日發生喺北京市四通橋上高嘅抗議行為。彭立法喺該橋掛起兩條標語，同時用擴音裝置播放訴求，公開反對中共中央總書記習近平，說他是獨裁國策，同時焚燒車胎，燒起濃煙來吸引路人注意。事件曝光之後，引發了廣泛的社會關注和討論。該事件被視為是六四事件之後北京少見的抗議運動，他敢於挑戰中共，捍衛言論自由，深刻震撼中國人和世界的民主人士。第三個是法輪功學院，一些日子因為它的特殊意義而永載史冊。1999年4月25日就是其中一個。這一日，一萬名法輪功學員到北京中南海附近的國務院信訪辦和平上訪，行使憲法賦予的權利，要求自由合法的練功環境。法輪功學員正義凛然、捍衛真理的勇氣以及和平理性的表現，震驚世界，成為時代的典範，樹立了道德的豐碑。今年425大紐約地區部分法輪功學員舉行盛大集會，中國民主人權聯盟紐約地區負責人魏立斌以中國人欠法輪功一個道歉為題在集會上發言，他希望大家了解同時接受法輪功，真正認清中共的邪惡本質。江澤民開始迫害法輪功，由於中共對國內消息的封鎖，法輪功被迫害的事就同無數被中共迫害中國人的事件一樣被塵封。即使是這樣，我們還能夠偶然在網絡上高社交媒體當中得知法輪功的消息，得知中共的殘暴，那就要歸功於廣大法輪功學員不懈努力地捍衛信仰自由。以上就是今天的節目內容，感謝你的收看。如果你喜歡我們的節目，請記得留言、點讚和訂閱，歡迎轉發，咁亦都係對我哋好大嘅支持。再見。
談古論今，超越時空，從時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樣樣都同你息息相關。你而家收聽緊嘅係希望之星國際廣播電台嘅粵語廣播。
以下请收听每日头条。
川泽通话，川普接受习邀请将访话，普京出手伊朗谈判，用乌克兰换伊朗，李在明转对日温和立场，白宫试探韩新政府，美国否决联合国停火决议，需先释放人质。中共军工系清洗，中兵装集团遭拆分。大家好，欢迎收睇今日头条。中共官媒新华社在5日晚8点几发出了一条短短几个字的快讯，称6月5日晚国家主席习近平应约和美国总统川普通电话，官方没有披露通话内容。随后近11点，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帖话，同习近平的通话非常成功。5日，川普与习近平的通话是两人自川普就任以来首次正式接触。川普发文写道，我头先同习近平进行了一次非常成功的电话通话，讨论了我们最近达成一致的贸易协议的一些细节。通话持续了大约1.5小时，双方将取得非常积极的成果。有关稀土产品复杂性的问题应该不再有任何疑问，我们各自的团队将在不久后 在一个特定的地点会面。我们的代表团将由财长贝森特、商务部长刘达尼克以及美国贸易代表格里尔大使组成。在通话中，习近平邀请我同第一夫人访问中国，我亦作出了回访邀请。通话内容几乎全部聚焦于贸易，没有涉及俄乌或伊朗的问题。我们将向媒体通报即将举行的会议的时间和地点。中方后来通告说，双方要用好已经建立的贸易磋商机制，争取双赢结果。中方是有诚意的，同时亦是有原则的，否认了美方对中方不遵守协议的指责，要求美国撤销对中国实施的消极举措。对此，双方声明，中方通告入面没有川普回邀习近平访美，且习已经同意的内容。美国智库兰德公司中国研究中心副主任迪皮波说，川普强调贸易进展稀土和国事访问，但只字未提台湾，而中方则强调美国不遵守协议，对台湾问题发出警告，但未提及稀土问题。五号，川普仲在椭圆形办公室告诉所有在场媒体，习近平邀请我去中国，我亦邀请他来这里，我们都接受了邀请，所以我会在某个时候和第一夫人一起去中国，而他希望能够和中国第一夫人一起来美国。美国问题专家蓝述认为，川普总统与习近平之间的见面和谈判，这个是绝对不可避免的，亦是必须的。中美关系是目前世界整个国际关系中最为重要的一环，而川普总统要实现他让美国重新强大的目标，他就首先必须捍卫世界和平，因为只要和平才能够争取到时间让美国重新强大起来。要保卫和平，他就必须同破坏和平的世界上最大的罪魁祸首中共坐下来，在很多的问题上必须进行谈判。前一日四号凌晨两点十七分，川普在社交媒体 Truth Social 上发文指，习非常强硬，而且极难与其达成协议。三号，中共外长王毅会见了美国驻华大使庞德伟，这个初步表明北京正与美方就此通话进行磋商。五号，中共国家主席韩正会见了美国商业代表团，进行了双轨对话，即双方非政府组织之间的对话。CNN 报道说，知情人士透露，尽管川普曾多次表示他预计很快与习近平通话，但是中共官员们希望避免发生川普在椭圆形办公室与泽连斯基和南非总统拉马福萨的意外事件，即使是在私下谈话中。彭博社报道，川普长期以来一直表示与习近平直接会谈是解决两国分歧的唯一途径，但是习一直不愿和川普通电话，而是希望通过顾问就关键问题进行谈判。为了反击川普关税战，北京在四月初对七种中重稀土元素实施出口管制。稀土是尖端电子产品所需要的原料，由于中国是全球最主要的稀土出口国，目前已对美欧汽车制造商构成影响。日本铃木汽车因此被迫暂停生产旗下 Swift 车款的大部分车种。对此，中共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五号说，中国稀土金属出口管控不针对特定国家，符合国际通行做法。北京就对美国对晶片设计软件销售的新限制，以及计划开始吊销中国留学生签证感到不满。中方希望寻求美国解除对人工智能和军事发展至关重要的尖端晶片的出口管制，但是美国两党已经罕见的一致认为北京在该领域对美国构成了国家安全威胁。彭博社独家报道说，据知情人士透露，中共正考虑最早在七月订购数百架空客飞机，届时法国总统马克龙和德国总理默茨等领导人可能访华，庆祝中欧建交五十周年。法德是空客的最大股东，和这家飞机制造商达成的高调协议，将使习近平能够就贸易问题向川普发出信号。金融时报引述三名知情人的讲法，欧洲企业与中国商务部 在上个礼拜举行会议期间所提出建立特殊快速核准管道，欧洲方面亦向中方提出了白名单，将可信赖的企业纳入其中。中方官员说，目前正在积极研议创新手段加速稀土出口许可证的审核流程。林述表示，中共对稀土以及与磁铁相关的矿物质的出口管制，不但会冲击到美国的国防工业、美国的晶片制造业，甚至还将极大的冲击到美国的汽车制造业，甚至有可能会令一部分汽车厂商不得不将一些汽车的零件转移到中国去生产，会在相当程度上抵消川普的关税计划他所想达到的效果。而据日本经济新闻报道，5号日本经济再生担当大臣赤泽亮正启程前往美国进行关税谈判，预计提出共同应对中国的方案。日本在稀土的加工、回收利用、减少使用量的技术方面拥有强项，日本将向美国提出方案，提供相关的技术，以协助其在世界各地采掘稀土。中国还管制出口石墨、镓等重要矿产，日本正寻求与美国在这些重要矿物方面进行合作。另外，日本亦考虑扩大入口美国的液化天然气，对于美国阿拉斯加州的开发与路易斯安那州、德州的增产考虑提供支援。日本期待在因应美国的竞争对手中国方面能做出贡献。想守护健康，营养学研究显示，35岁后代谢逐渐趋缓，影响三高健康。科学健康管理能够支持代谢平衡，三高代谢补以古老草药配方支持三高健康管理，助你充满活力。感兴趣的朋友请点击健康520网站连结置顶留言区。5号华盛顿邮报报道，川普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通话之后表示，俄罗斯将不可避免地采取报复行动。这一言论在俄罗斯被广泛解读为默许莫斯科在乌克兰无人机袭击事件之后有权进行反击。川普星期四在白宫对记者发表演讲时表示，他告诉普京不要报复，同时亦将这场战争比喻为嘈吵不休的细路，只能先给他们打交。有时候你会看到两个细路在疯狂地打交，他们互相憎恨，在公园里面打交，你试图将他们拉开，但他们不想被拉开，那就最好先给他们打一阵。川普还补充说，他在通话中向普京提到了这个比喻。5号克里姆林宫表示，俄方会选在适当的时机回击乌克兰此前的攻击，并指责乌方进行国家极端主义行为，但是同时他们亦表示希望继续保持外交沟通渠道。另外，黑宫在5号声明，普京已准备运用与德克兰的秘密伙伴关系协助美伊双方突破伊朗核协议谈判的僵局。现在虽然美伊已透过阿曼划船进行至少5轮秘密谈判，但是在限制铀浓缩和处理现有高浓度核材料方面仍存在严重分歧。前俄罗斯总统讲稿撰写人、政治顾问加利亚莫夫表示，这一切看起来似是一场交易，用乌克兰换伊朗。他认为看起来是普京打电话给川普提出了这个建议，实际上是在讲你不要干预我和乌克兰的行动，我就帮你搞定伊朗的核问题。这番话透露出俄方可能想借由调解伊朗问题来换取美方在乌克兰战事上的默许和背后的政治交易。川普星期三感谢普京在伊朗核计划谈判中提供的帮助。泽连斯基星期四表示，俄罗斯今年已经向乌克兰投掷了数千枚炸弹，因此有必要采取军事行动削弱对手的打击能力。俄罗斯可能采取的报复行动的形式和规模还不清楚，乌克兰无可比拟的轰炸机编队可以瞄准，而且普京仍需要在回应行动与疏远川普的风险之间取得平衡。卡内基俄罗斯欧亚中心高级研究员包洛夫表示，如果俄罗斯的反击 需要大规模摧毁基础设施，尤其是民用基础设施，或者造成大量平民丧命。我认为咁唔会有助于谈判，亦唔会令川普总统高兴。而呢个正系普京面临嘅困境，呢个需要一种有效、高效嘅设施，但又唔能够令佢失去川普。巴洛夫表示，俄罗斯在小心翼翼嘅维护同川普嘅关系，同时试图将和平进展嘅失败推卸俾乌克兰。南韩政局剧变后，外交政策引人关注。李在明四号在总统就职时表示，虽然日韩存在历史问题和领土摩擦，但是两国可以睦邻友好和共同繁荣。不过李在明过去曾说，日本是实质敌国，但在当选总统之后立即调整立场，转向实用外交，强调应该和美日强化三边合作，应对区域挑战，并同时表明支持召开日韩高峰会。李在明仲话，在外交方面的一贯性很重要，似乎有意延续尹石月的对日温和路线。日本首相石破茂在四号同日亦主动呼吁重启日韩高峰会，仲期待展开穿梭外交，愿意首脑互访，推动下一阶段。之前白宫在这个礼拜二在李在明当选后表示，尽管南韩举行了自由公正的选举，但是美国仍然担心并反对中共对民主国家进行任何的干涉和影响。南韩中央日报报道，外界一度解读为美国暗指中共干预了南韩大选的结果。李在明和川普之间原本订在礼拜四通话亦被延迟。南韩外交部对此强调，白宫关注的是南韩大选的自由与公正，而非对中国的态度。这个讲法被视为南韩方面试图降温外界对美韩通话然后所引发的担忧。南韩庆南大学远东研究所教授李炳哲指出，虽然官方的讲法说通话然后是因为时差同日程，但我们不能够排除美国正在向首尔发出信号，要求其与中共国保持距离，或者是在试探南韩新政府的立场。另一方面，与此同时，南韩国会在5号以压倒性的票数通过了三项特别检察官法，将对前总统尹锡悦及其夫人金建熙展开独立调查，包括内乱、贪腐和干政等重大指控，象征对过去保守政府的司法追责已正式启动。焦点之一是针对尹锡悦在2024年发布戒严令的合法性，以及金建熙涉及股票操纵、收贿及干扰舆论等多项指控。新任总理李在明已表态不会行使否决权，预计独立检察官人选将迅速产生，并立即展开调查。5号总统府发言人表示，李在明总统将从当日起搬入尹石月曾居住过的位于首尔汉南洞的总统官邸，直至青瓦台翻修完工。6月4号美国在联合国安理会否决了一项要求加沙停火的决议案，理由是该案没有将释放人质作为前提，亦没有谴责哈马斯，这种决议会助长哈马斯的势力，削弱以色列的安全。该决议要求加沙地区立即无条件与永久停火，并呼吁以色列全面解除对人道援助的限制。不过草案没有纳入美方的三项核心诉求，包括谴责哈马斯对以色列发动的致命袭击，要求哈马斯解除武装撤出加沙，以及明确将释放人质列为停火的前提条件。这项由阿尔及利亚主导提出的决议案获得安理会其余14个成员国支持，仅美国投下反对票。美国代理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谢伊在表决中指出，该决议没有纳入美方提出的诉求，在这种条件下强行推动停火只会被哈马斯得到喘息和重组的机会，继续威胁以色列平民的安全。
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事民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 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的粤语广播。